众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最近有关中国经济有两个热点，一个是中共前高官近日发表文章，称中共要面对着6个外部环境恶化做好准备，其实也就是中共要应对的6大危机。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副总理刘鹤日前提出的中国要启动经济内循环这种说法。有网民说呢，这就是闭关锁国。今晚我们还是请来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这些热点的事件，两位都是通过 Skype 连线，一位是时事评论员 Jason 博士，还有一位是赵培先生。二位好。
方飞好。
您好。
大家好。
好的，谢谢二位。好的，那在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位中共高官他提到的6大危机是什么。
7月3号，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旗下账号刊发出中共中联部原副部长周立的文章，声称中共病毒疫情给全世界造成冲击，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中共要做好应对外部环境恶化的6大准备。这6大准备涉及中美关系恶化加剧，斗争全面升级，外部需求萎缩，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中共病毒疫情常态化，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全球性粮食危机，所谓国家恐怖势力回潮等，中共对疫情的刻意隐瞒导致了全球大瘟疫，中共因此遭到美国和世界各国的谴责和追讨，再加上中共公开撕毁一国两制承诺，在香港强推国安法，更引来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和围堵。日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奥布莱恩就明确表示，中共不等于中国，也不等于中国人民，美国人被动而天真地对待中共的时代已结束，美国正在采取果断行动，全面抵制中共。
好了，那刚才这个开头短片中呢，列举了这个文章中一些主要内容。我想先问一下 Jason 博士啊，其实我们看到说新闻中这个他把这个文章大致内容回顾了一下，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说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的问题。这样一篇文章，看是确实由一位前已经退休的中共高官写的文章放出来的，而不是说党媒啊或者中共什么政府的这个正式的机关来放出来这样的信息。您觉得这个说明什么呢？
其实你看看周立这个人的身份，刚才媒体强调他是中联部的原来的一个副部长，但是他实际上呢，他的整个履历在中联部待的时间呢倒不长，其实主要是待了大概3年的时间。而且的话呢，现在发表这个文章的时候，他是以人民，就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的身份在做。而这个人民大学的重阳，就是金融研究院的话呢，按他自己的定位是一个中国特色的智库。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是一个给中共，就是说是出谋划策，其实呢，中共的智库它叫中国特色中智库。那么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呢，帮着中共现有的这个统治者完善他们提出的现有的理论。实际上呢，你要从他提出这个文章你去看，这个文章最开始实际上是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的，那某种意义上有点是半学术那种性质，只是后来被比如说环球时
报
引用了以后，然后呢在全世界传开了。但是呢，这个里头他谈的这种概念，其实他是以应对外部环境做准备6项准备来说的。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呢，他跟习近平在4月政治局常委开会要说是外部，就是要应对外部这个环境长期变化，和7月1号他在这个中国的一些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声称就是目前世界面临百年不遇的这个世界大变局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一致的，就基本上的话呢，把这个目前对目前的这个危机甩到国际，把所有的中国面临的一切危机都往国际甩。那么只是呢，周立这篇文章呢甩得更具体，他分了6点，每一点其实都往国外甩，所以说呢，在我看来的话呢，他更像是一个完善习近平讲话的一个努力的一个工作报告。当然了，他说的很具体，具体到了把中共的所有危机一一列出来了，因为他列出来的危机呢是大家在海外普遍讨论的危机，跟大家讨论的这个危机一下子吻合了。只是他说的角度不一样，但是说的内容方向是一致的。那么大家呢，有的人就会解读说，哦，是不是给了中国老百姓提醒？但是呢，我的感觉就是说呢，他可能没有提醒这个意思，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老百姓其实永远都不是个什么事儿，很可能还是给中共的这个，比如说习近平的一些讲话做一些理论上的补充和内容上的充实。 主要是这个目的，就是把所有的责任往国外推。
嗯，了解。那我们来看他这篇文章啊，先请您解读一下第一个啊，因为第一个我觉得是最关键，其实可能也是其他这个他要应对这个外部环境恶化的这样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导火索。所以他第一个呢，他就说是中美关系持续恶化。那他文章中呢，他讲到说，疫情发生的六个月时间，美国执政当局啊强化对我们的这个打压力度，然后他列举了一些，比如说对华为啦，然后这个出台这个维吾尔这个人权法等等啊，他说，所以我们必须有这个脱钩难以避免的这样一个清醒的认识。但是他没有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中美关系持续恶化。我想先问您一下，您觉得他对于这个中美关系持续恶化这样一个中美关系的趋势这样一个描述是否准确，然后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他开始首先是说，就是某种意义上给人的概念是美国在阻止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这实际上是吻合他在中国人中国老百姓脑子里头一直存放的那个基本的教育概念，就是说呢，我们中华民族要崛起了，美帝国主义在压迫我们，在阻止我们这个起腾飞，阻止我们崛起。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呢，他用最表面的方式，就是刚才你描述了几点，就是呢，他没有说。只说了这个现象，没有解释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那么这样的感觉的话呢，基本上因为中国老百姓对于这个每一个他提的什么台北法案，我想中国老百姓可能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然后呢，比如说是维吾尔族的这样相关的法案，人权法案，他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这样子过程的话呢，就是他给老百姓达成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呢，似是而非，就是半模糊化的告诉你。美国人针对我们做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但是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个事儿，原因是什么。其实的话呢，他要是让老百姓知道背后的原因的话，我想很多老百姓会也许会站在美国，应该就是觉得美国这样做是对的。很多情况下你就是我的感觉上的话呢，他完全没有跟老百姓传递一个最明确的信息，就是说呢，中共目前中美关系甚至包括中国和全世界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这种冲突，其实都是中共本身的意识形态和中共全球扩张的控制全世界的这种野心之间的一个冲突。
嗯，
某种意义上是中共挑起的这一切问题。
好的，那赵培先生，您怎么看他这个第一条？这个您觉得，您是不是也觉得说他对于中美关系恶化加剧、斗争全面升级，然后要对这个脱钩要做好准备？您觉得他这样一个描绘是不是准确呢？
其实他的描绘呢？在国内的人，因为我们在海外，我们的信息是流畅的，我们也是比较就开放性的人，我们会看很多不同的消息来源。在国内的人，他会感到一个非常震惊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因为中共终于出来一个秦高官承认中共危机了。虽然我们新唐人一直在说中共面临着各种危机，但是他在国内宣传我还怎么怎么好啊，我还是向日葵一样。那现在你得承认了吧？承认了，这就是在就是说这一批能看。只看中共消息的人当中，可以说是一个震撼弹，就是说我看到了这个危机。那么他说的危机确实是一个正确的表现，表现在哪里正确呢？就是说他说中美有可能全面脱钩，这个也是川普总统在也一直在表述的问题，也是美国政坛的一个取向性可能性的一直在探讨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确实是这样的。那么基于什么样的理论或者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中美脱钩，他就一直不再说，他一直说什么斗争。你这话换成就是说大家能够听懂的话，就是说你一直要跟美国斗，所以造成中美脱钩，这个也说得通。为什么呢？你看你在经济层面上，你进 WTO 之后，你就没打算遵守规矩，你搞的这个关税壁垒啊、市场封锁呀、包括这个技术盗窃这些问题，导致了川普总统开始加关税，导致了中美所谓的贸易战一直。闹到现在也没有闹出一个最终的协议来，这是经济层面的。那么他自己也放弃了，就是说跟全世界的交流。你比如说2020年6月，中共放弃了申请这个在 WTO 申请这个市场经济地位，这就说明他已经不打算是跟全世界去过到一块去了。脱钩经济层面我们讲到这里，那是一个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事情。那你中美还有一个根本上政治利益上的冲突，你共产党在国内迫害人权，美国作为世界警察他不可能坐视不理，你迫害香港人美国也不可能坐视不理，因为美国正是基于香港有这个自治权才给予香港很多这个自由贸易的地位。 那美国形成了一系列的人权法案和这个对香港制止迫害的法案，这就是美国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冲突。你中共斗争的，你要搞这个社会主义，要搞共产主义，要把中国甚至全世界都吞了，那美国肯定不干。而且是你向外输出你这种腐败制度，也导致了美国人一定要就是跟你中共脱钩，一定要禁止甚至制止你共产主义危害全球。最近的例子，你包括这个中共病毒的这个疫情，它是怎么来的？不管怎么说，它的爆发地就是武汉，而且是你中共掩盖疫情、开万人宴，才造成整个武汉人受灾，以致波及到全球。谁跟你进谁倒霉？一带一路的意大利首先被攻破，然后成为了这个欧美沦陷的一个桥头堡。所谓的一带一路的桥头堡成了一个病毒扩散的桥头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深刻地意识到，你中共搞共产主义这一套，甚至你让 WHO 掩盖这一套才造成的全球的灾难，我们一定要找你算这笔账。至于怎么算，那就是从政治上我们怎么样要禁止共产主义，这就是政治上的脱钩。那么一系列下来看来，不是因为人家不信任你，是因为人家已经信任过你，但是你共产主义要跟人家斗争才导致脱钩。所以你说的也对，就是因为你共产要搞共产主义斗争才造成的中美脱钩。
是，我觉得前一阵那个美国的国安顾问奥布莱恩说的一句话，他说从1930年代啊，就美国就误判中共，现在这个天真被动的时代过去了。所以 Jason 博士，我也想请您谈一谈下面一个啊，当然就是有关中美脱钩，我想再补充一句，我觉得这个作者呢可能也是意识到了说原因可能主要是在中共，所以他一句也不提。但凡我想有一个原因，如果是在美国，他可能会提，但是他对于这个造成中美恶化加剧的这个原因一句也不提。那我们来看看第二点啊，第二点就是其实我们今天想就是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讨论一下，跟中国经济是非常相关的。他这个第二点呢，他说是要应对外部需求萎缩、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的准备。那么他这个第二点中呢，他就特别提到了说这个，当然他说一个呢，他说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个疫情导致的这个需求萎缩，然后呢他就说呢，我们要建设以我为中心的区域产业链，这是他给出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然后说呢，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样一个格局。那这个国内的大循环呢，其实就是刘鹤这个最近所提到的这个经济内循环哈。所以我想先问您一下，就是一个您觉得这个需求萎缩、这个产业链断裂这个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另外一个，他说要建立区域产业链来作为一个应对，这是不是一个解决方案？
对，首先第一点的话呢，他目前把整个就是外需就是中国出口萎缩，某种样讲归结到疫情这个角度，其实的话呢，这个有一点就是甩锅。本身来说有疫情的因素，但是我们知道了，整个中国的外贸，特别是对美国的外贸，其实是从过去两年就是贸易战的过程中，一直实际上是都在就是受影响的，甚至是就是有萎缩的因素，因为是打贸易战嘛。所以说呢，某种样讲的话呢，就是现在整体中国的，不管是他谈到的这种外贸萎缩，还谈到的这个就是说产业链的外移，或者说是供应链的断裂等等这个因素的话呢，其实有疫情的因素，但是呢其实是过去从2018年跟美国开始打贸易战之后一个延续的一个过程，就是不是一个完全切断的。在这之前好的不得了，突然今年1月份疫情开始了，2月份疫情开始了，然后出现这样的国际情况，不是的。实际上呢，而我们知道贸易战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这个过去历史这个节目里面反复谈到了，贸易战实际上是长期中共在整个国际贸易中对于美国、对于各个其他的国家贸易不平等促成的。而且的话呢，就是我们也知道了，刚才教培提到一点，就是说他现在放弃在 WTO 申诉他是就是一个真实的市场经济。第一的话，他也知道这是很可笑的一个事情，但是第二点说明啥呢？就是说呢 ，WTO 现在已经完全被中共玩残了。什么叫玩残了的话，就是说呢，因为中共完全不遵守 WTO 这个协议，而 WTO 本身以前是个君子协议，它的牙齿是非常有限的，它的司法整个运作是不是比较低效的？那么以前有大家都是君子，那么很少有案例。那么一旦中国介入的话呢？围绕中国的案例非常非常多，欧洲跟中国打官司，美国跟中国打官司，最后的话呢，这个 WTO 的低效使得美国彻底放弃 WTO。 所以说呢， 整个美国在就是利用一票否决权，基本上就把现在的 WTO 七个这个法官现在只剩一个了，整个 WTO 的仲裁机构完全瘫痪，而且 WTO 基本上形同虚设，各个国家都开始增加一些贸易关税，你包括美国对中国这边的贸易战，欧洲前一段时间也开始对中共加关税，印度现在也准备开始跟中共加关税，其实 WTO 所有的成员国已经开始自我行动，这一切是中共把 WTO 玩惨的。那么这个过程中你也知道，就是国际秩序、国际贸易秩序是中共玩惨的。那么本身来说的话呢，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现在他描述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国际对于他的产品的需求萎缩，供应链在外移，同时的话呢，那个供应链在切断，就是因为他毕竟是原材料了，就是在国外买，然后呢销售在国外，整个的话呢，他这个对于他这个产业链供应链是有很大的冲击。那么就是说呢，本身你刚才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这个区域的产业链能不能建立起来？
对。这实际上是中共目前努力想尝试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最近在7月3号，上海和就是专门举行了一个研讨会，中国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它有一个研究局局长叫做好像叫王信，他呢就明晰的展现了这样的观点，就是他说了两点，第一点就是说呢，说目前他的又是把这个锅甩到疫情那儿了，说是因为疫情各个地区恢复的不一样，所以说呢，有些地区呢。自然而然的就可能，比如说亚洲地区，我们疫情恢复好，我们可以在一块儿先开始做生意。那么，而且呢，他也提到了，就是呢，因为反就是全球化或者说是民粹主义崛起，事实上呢，是他把人逼的，就他这样没说，他说呢，有可能未来北美他们会自己搞一套，然后呢，欧洲他们会自己搞一套。其实确实是的，川普成功的和就是墨西哥、加拿大达成了美加墨。这个三方协议，这个协议的话呢，事实上是一个比以前更公平的一个协议。美国、加拿大可能，墨西哥基于这个框架协议，很可能会有更多的经济往来。所以说呢，从这个来说的话呢，这是有一点点就是说地域性的概念。但是中共他现在期望啥呢？他说呢，我们要跟就是
他说以我为中心的
东南亚的国家对，
跟东南亚
的国家，跟那个日本和韩国，我们这些国家建立一个贸易圈。事实上呢，他一直在推一个贸易协议，就叫做好像是叫做RCEP， 就是说呢叫地区性全面经济合作伙伴计划，实际上是把中国、日本，还有什么，韩国、印度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联合在一起，想搞一个这样的协议。但是这个协议一直在协商过程中，一直都谈不拢。而现在到目前为止的话呢，现在国际形势这个谈拢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了。原因是啥呢？第一，印度最近完全宣布说这个协议它彻底谈都不谈了。以前呢是犹犹豫豫，现在谈都不谈了。而现在的话呢，日本对它的关系。越来越冷淡，而且呢，东南亚的国家因为南海的问题，包括菲律宾、包括越南、包括其他这些国家，对他的戒心是越来越重。所以说呢，对于他，对于中共来说的呢，他现在试图努力的想就近围着他这一圈搞一个贸易协议，但是这个贸易协议本身的话呢，已经几乎是一个就是病死胎中的一个状态了。而本身他谈到的这种。就是地域性的这种经济，在我看来的话呢，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地方大部分是消费，不是，是一个生产国，它实际上需要一个美国这样的一个大的消费国作为一个市场的。那么你本身来说，这个地区本身你很难形成一个闭环，就是说呢，从原材料到生产到消费达到一个闭环状态，你缺失了美国这样的一个消费大国的话呢，所有这些国家它是成不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的。所以说呢，中共本身这个构想其实就是一个大的问题，而且呢，它本身现在的地缘政治和它的整个国际表现，你可以清楚的看到，它这样的努力事实上是一个口头上的努力，是它一个尝试，但是呢，成功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
其实这位先生我也想到，就是其实华为的任正非啊，他自己就承认过，他说中国的制造业很困难，因为高端产业上不去，就是自己做不出来，比如说芯片，那低端产业呢又在往外移，所以您怎么看他这个声称要构建这个区域产业链这么一个说法？
那个其实他等于承认了一个危机， 网友说啊，有学医的就说啊，什么叫内循环？就是这个人躺在病床上只剩一口气儿，有植物人的状态，他就是自己内部循环，我有自己的供血，自己的那个什么，但是他不能说话，不能吃东西，你可以打一些这个营养液维持他的这个内循环还在工作，他等于是承认了中共的经济已经是一个僵尸化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危机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他甚至可以说追溯到2016年。比如说我们当年做的一个节目，就是说当年已经有日本就是组团到中国，要求中共给他们成立一个日资就是说撤离中国的窗口，给他们把钱汇出去。哎，中共当时的这个副总理张高丽给他们一顿忽悠，又把他们忽悠回去了。从2016年就面临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导致这个危机的原因不在于今天，而在于你中共在中国经济胡搞。怎么胡搞呢？你在那儿又是排这个国家又是排那个国家的，想把人家都踢走，你来占领中你来就是说独断中国的整个这个市场。比如说你现在把三星这个产业链都踢到哪了？都踢到越南去了嘛。现在三星手机甚至它最高档的这个 Note 这一系列的全都是在越南生产，你等于是把越南给培养壮大起来。那么越南肯跟你去做这个你的外循环吗？不，人家跟韩国、美国的这个市场做了一个循环，所以人家不可能是加入你的循环序列。那么这是他内在的，包括他计划生育，强制的计划生育导致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啊，这等等的一些内政都是共产党惹的祸，导致中国的经济这个把整个的这个供血不足，导致你其实是你把中国经济形成的僵尸化，这是根本性的原因。那么咱再讲他的这个想搞的这个外循环，就是区域的。刚才杰森博士已经讲了，印度那边已经不可能了。那么我刚才又说了，越南这边也大概不想跟你玩，人家更想跟美国、韩国玩嘛，人不想跟你玩。另外呢，就是说中国经济跟外面的交流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就是这个香港。你看看香港今天到底是这个窗口的正在逐渐丧失，不是说它一下子就丧失掉，正在逐渐丧失这个过程。到底这个过程是谁惹的祸呢？不是你中共搞了一个国安法吗？你想一想，香港是中国60%的外资涌入中国的一个窗口，那么转口贸易当中呢，又有就是说它整个转口贸易大概是5000多亿美元，其中有57%是来自中国大陆，也就是说大陆经过香港卖到美国的这个和全世界的商品大概是3000多亿美元。如果美国和加拿大等等欧洲国家全部取消香港的这个自由港的地位，那么你想想对中国的经济是多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想内循环你也得内循环，所以就根本你要搞内循环的原因是你自己把自己向外这个沟通的渠道全部封死，是因为你共产党要搞恶政全部封死，这才导致你必须要搞内循环。那么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循环呢？它这个内循环呢，其实说白了就是说它拼命的印发人民币，然后在房地产呢什么地方它进一个蓄水池，把这些钱都存在中国，同时保障人民币的这个汇率不变，这样它叫一个内循环，就是全在国内这弯水又进了个大的三峡水库在经济上，这叫它的内循环。那么这种内循环就是在于你崩坝的这个时机跟危机在什么地方的这个程度了。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内循环实际上是因为别人不跟你玩了哈，你只能关起门来自己玩。那我想问问 Jason 博士，就是说我们从好的方面理解啊，这个内循环我的理解就是说啊，那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别人不买我们的东西我们就自己买自己的，别人不卖给我们东西我们就自己造，所以就是说可是想一种什么自给自足或者自力更生的状态啊。那有网友说呢，这就是闭关锁国，您怎么看呢？
刚才我们还正在谈他要发展地区的这个经济产业链，然后呢另外一个刘鹤副总理就开始谈内循环。本身来说呢，你就知道现在的中共官员不知道往哪儿求医了。当然了，我知道这个内循环这个概念，就是说呢本身它其实倒不是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思想。他今年4月份他其实已经开始努力的叫出口转内销，而且呢前两天那个中共的国务院还发了一个文件，就是有关把这个出口转内销具体实施的一些意见，就是换句话说怎么样一些原来向外的一些外向型企业生产的产品现在在国内销售叫出口转内销，这是我们小时候听到的一些概念，现在都开始回来用了。那么他刘鹤所谈的这种就是所谓的这种内循环，他其实呢简单的你用非常简单一个概念就是说呢，我们能不能增加内需啊，让用内需的这种方式 来消化我们现在产能过剩，原来呢很多想外卖的这样的产品，然后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循环。这是一个一厢情愿的说法，中共一直想刺激内需，但是中共的 GDP 里头它的内需的比例一直是40%多，是全球几乎是最低的。就是说你包括外向型的这个日本，它的本国的这个GDP 内需就是国内消费也占了55%，美国它就甚至占到了70%，美国才是真正的一个内循环为主，然后呢内外结合为辅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它的主要经济动力来自于它的内需，因为它70%GDP 来自于内需，而中共这边的话40%来自内需。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且呢疫情发展的过程中的话呢，它整个老百姓现在的各方面失业的人数暴涨，然后呢工资很多地方的工资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且呢很多地方未来前景不明，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让老百姓有个就是最基本的内需这样的一个现实呢？原来是40%的整个就是占 GDP， 你现在能维持40%就不错了，你怎么可能在以前努力推内需推了十几年的情况下没推起来，突然在这个时候能推起来呢？他就是很多时候呢，他的政策有一点点像前段时间鼓励摆地摊那种概念，就是说没办法了，我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呢没办法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内循环是个新名词儿，其实呢我的感觉上呢就是说呢完全是一个忽悠人的一个说法，你干脆你就说我们货卖不出去了你咋办呢，我没办法了，能国内卖点是多少。他要是说老实话就这么一句话就说完了，但是他又搞一个内循环，然后呢又什么内循环外循环相结合，听着大家哇这么高深，其实呢他就是这么简单的概念。而且呢就是呢我们知道了出口转内销等等，它就中国务院的这个角度来压下来帮助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大量的外向型企业在倒闭，这个时候中共实际上是不会报这些数字的。
嗯，对，那赵佩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所谓的内循环啊，它到底能不能循环得起来？另外就是网友说这是一个闭关锁国，您觉得这种说法准确吗？
闭关锁国呢其实是有那么点意思，但是它并不完全正确。我刚才讲了，其实这个杰森博士也讲这个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就是说内需嘛，你总得有钱，钱从哪里来？中共无外乎那几套，就是房地产啊股市啊去忽悠大家这个进来，然后你看起来表面上繁荣了，但是我有钱了，我还可以继续买更多的东西，让老百姓去走这么一条路。那么这一条路就涉及到说他要把股市或者是这个房地产给鼓吹起来。那么从这个疫情稍微稳定之后，中共干的这个事儿就是说拼命的鼓吹房地产，比如说这个上海又出现了新的地价地王啊，这个房地产他又可以鼓吹起来了，让你觉得哎我房子在增值，但其实是老百姓的这点储蓄啊已经都转换成首付，就是房地产的首付已经很难再拿出钱了。那么最近这段时间他又让这个股市暴涨，就是一个政策式，包括这个香港他也在搞这种政策式，香港人叫吃鱼尾，也就是说呢中共为了防止国安法公布之后导致股市狂跌，那么他要政策拖一波势，那么这时候呢就是鱼尾了，你要赶快利用这一波赚个点钱就跑，这是香港的情况。那么大陆情况它的这个内循环它是在钱的方面，我们刚才杰森博士已经把这个制造业方面讲得很清楚，他在钱的方面是怎么干的呢？他等于是进了一个大水坝，也就是说他会拼命在国内大水漫灌的去发钱，但是这个钱千万不能让它全流到国外，甚至是要有很少部分它控制着泄洪的那点儿流到国外。为什么呢？因为这笔钱只要在中国国内看起来大家都有钱，大家都能做内需消费，一旦它流到海外了，这个时候它自己的外汇储备就撑不住了。就像2015、16年那个时候，它拼命外储在跌，它都跌到受不了的地步，10000亿都往下跌。那么这个时候，它的政权就有崩溃的可能性。所以它整个内循环其实就是在之前的这些政策的基础上，比如说这个发钱呐、举国债啊、举这个地方债的这个基础上，增加了一条，就是控制住这个坝不崩塌，钱不要流出来。所以你看到最近国内向外走钱的是十分困难，甚至有人预计未来出国留学都肯定限制住。护照上缴啊，这种其实就是他为了防止他这个蓄水池这个坝给崩塌了，所以这是从钱的方面讲的一个内循环，就是他进了一个大水库在中国，也是个大炸弹在中国。
对，其实Jason 博士，我觉得很多网民还是蛮清醒的，就是他看到中共最近释放的这些信息呢，他觉得这说明经济形势真的是非常严峻的。所以我看到就是网上有这样流传的一个网文，就是说大家要准备好过三年以上的苦日子。然后呢，甚至他列举了说中共有可能做的事情，其中就提到经济内循环。那这篇网文其实是在刘鹤讲这个内循环之前出来的，所以可能这是一个体制内的人写的一些东西。然后他还提到别的，说中共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这个对战略物资啊、民生产品实施这个什么计划经济，限制居民出国，刚才赵飞先生谈到的，然后什么边境管控啊等等。您觉得会走到这，会真的会出台这些类似的措施吗？
现在中共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美元，就是到底有多少？实际上呢，以前它挣美元主要是从美国这边挣。当然有一个很就是大家很就是没有意想到的时候概念，就是呢，全年就是他比如说他2019年的时候整个全年外汇的净赚就是顺差一共是4200亿，那么他基本上这个钱基本上是从美国这边赚的。那么赚钱顺差前三名，其中前四名其中还包括一个印度，他事实上呢2019年从印度赚了大概是500多亿美元，就是净赚的，净赚的。他跟印度的贸易不大，只有800多亿，但是净赚了500多亿。而最近的话呢，他跟印度直接搞翻了，搞翻了以后，印度现在已经出台了政策，就是比如说，对于一些中国的产品开始加关税了，甚至有一些其他的产品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管控信息。那么，不管是跟美国的贸易战，还是跟印度。它直接伤害它什么呢？就是伤害它净赚钱那个部分，就是外贸中净赚钱那个部分。那么净赚钱这个部分如果不够的话呢，它最缺的就是美元。这次呢，我刚才谈到了这个中国人民银行那个研究局局长王信，他在他的讲话中说呢，说这美元现在是全球最缺失的，这是他的真心话。中共现在特别特别缺钱，缺美元，我只缺美元，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钱拿到国际上就是纸。因为国际上只认美元，他要在国际上，比如说买粮食，比如说要买各种各样的能源，他方方面面都得要美元来买。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中的话呢，他如果美元缺失的话呢，他确确实实有这样的难度。而与此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国际上的，因为国际各个地方的话，粮产量在据说是今年他自己的文章中说了，整个全球粮产量下降了30%，有一些国家，比如说越南了，比如说一些其他的欧洲国家了，他开始限制自己的粮食出口。那么而且呢，他跟美国贸易战的过程中，他的大豆进口的这个成本也增加了很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又知道他有20%到30%的粮食是靠国外提供的。如果他如果没有足够的美元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粮食的问题，进口量不太那么够的时候，他呢就得要稍微的控制一下。当然了，人少吃10%的饭可能不会饿死，但是呢，因为中国社会是个不平衡的社会，不均衡的社会，你能让就是说呢，穷人饿死的时候呢，富人可能还感觉不到，因为他如果真是粮食一涨，那穷人就可能会饿死，而富人还感觉不到。那么对于粮食这个问题，他一旦觉得他没有能力大量的就是满足现在的需求，他得要稍微的少进口一点的话呢，那么国内就会出现粮价上涨，就像现在大豆一下子上涨20%-30%这样的概念。如果到时候粮价上涨这么多的时候呢，那中国真的可能会有饥饿问题出现了。那么那个时候他就得控制，他就得比如说把粮食固定价格，或者说甚至一每个人你限量，你富人你有钱你也不能多买。那么这种举措不是天方夜谭，有可能会出现。当然的话呢，就目前来看的话呢，明天出现的可能性还不是那么大，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呢，这都是一个方向。你不知道明天他会出什么昏招，中共的昏招已经让我惊讶到了，就是说呢，他出尽了我所有想象不到的昏招。所以说呢，在我看来的话呢，再走一两步可能就到这一步。
所以就是说，中共缺美元，这个对最直接对民生的这个影响是可能没有足够的钱进口粮食，所以这个在这个最基本的民生用品上，农产品啊这些方面，会有限制是吗？然后包括他，比如说他不给护照，限制出境，是不是也是因为怕用外汇呢？
那是他最近出的一个就是公务员的一个法规里头提到了，公务员本身的话呢，你不能私自拿私自旅，对，对，那公务员，而且呢，实际上收护照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很久了，不是最近发生的，就是在过去好多年，一般公务员早就收了，而一般事业性单位的人也都开始收护照了，本身来说的话呢，他当时主要是怕官员外逃， 携款外逃，出现这个角度，那么刚才也知道，因为那一逃就是逃好多好多钱拿走了。当然另一方面的话呢，确实是中国也意识到一点，就是说呢，目前它在外汇流失最大的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出国旅游，一个是出国留学，每年数千亿美元都是这么流走的。他们基本上就是说，他在他的感觉上的话呢，如果将来他的美元这个整个储备控制各方面难控制住的话呢，他第一要控制出国旅游这个概念，那么其次是出国留学。但是呢，因为毕竟出国留学跟他们的自身的子女有很大的关系，那个会后一步出台，但是控制出国旅游会是第一步。所以说呢，这个概念当然现在他不用担心了，疫情各个国家都是阻挡旅游的，那么他从就是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先把官员的护照接着收得更紧，从法律上规定你完全不许移民，不许这个擅自出国，他是在从法律上做这样的一些准备而已。
嗯，其实说到美元，我觉得我们很快再来谈一下他这文章中提到的第四部分啊。第四部分他就是指，我想问一下，请赵飞先生先来谈一下他第四部分呢。他说是要做好摆脱美元霸权，逐步实现人民币与美元脱钩的准备。那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美国他有这个金融霸权，他很可能像对伊朗、对俄罗斯一样的，用这种金融制裁的手段来制裁我们啊。那我们可能面临着人民币与美元脱钩的风险。然后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说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另外建立自己的这个结算机制。我想先请您谈一谈，一个您认为人民币与美元脱钩的风险是不是像他说的这样的比较大？另外一个，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不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
其实中共是这个把这个事情啊说是这么说，但是你仔细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是美元和你中共的人民币挂钩，还是你中共的人民币和美元挂钩呢？是你中共的人民币拿出来，你非得要跟美元挂钩，你是依靠着美元的信誉，你才保证了中共你这个人民币的信誉。他整个把这个事说反了。那么你中共如果想跟美元脱钩，你就脱，你现在就可以脱啊，美国人不会限制你，你现在就可以脱钩啊。你说我人民币想升值到多少，我就规定市场价多少，可以啊，因为你不是市场经济，人民币也不是一个可以自由兑换的这个货币，你可以去做。那他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因为他要保持这个人民币的信誉，要保持人民币成为一个国际上可承认的这个支付性货币，他就得跟美元挂钩。你要么你可以跟黄金挂钩，所以他也一直在储备黄金，这是他做的两手准备。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他把这个意思搞反了。那么再说一点，就是说他是不是能够作为一个建立一个国际的一个支付系统呢？他一直这么做，但是他成功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比如说他要给人非洲这个说我给你100亿美元的贷款，他没有100亿美元给他干什么呢？这个贷款是给你修条铁路，那么我就拿着人民币找这个中铁到你那儿去进条铁路，这种人民币支付他是能做到的，就是付给中国的企业人民币，让他在海外去干活，这个才能做到的。甚至是说有一些东西人家需要买中国的这个产品，比如说他跟土耳其，买一点东西，说我支付给你人民币吧，土耳其说我不用人民币啊，但是我需要你一点裤衩，你给我拖鞋，你把这些东西兑换成过来，可以，他可以建立这么一个系统，他是可以建立到，他像建立一个美元那种类似的这个国际支付系统，它做不到。第一呢，原因有这么三点。第一点呢，是你人民币可以自由流通的量是多大？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现在人民币啊，在他说好的这个什么人民币互换呢、啊，进入这个别人储备货币之后呢，他甚至人民币在国际上地位这个支付的总量是在下跌的，甚至是现在是第六位。也就是它甚至不如日元和这个瑞士法郎的在国际上用的更通顺，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不是一个自由兑换的货币，大家对你不感冒，你的流通量本身不大，而且中共不敢让它流通量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它要保持人民币对于跟美元挂钩啊，它要保持7点几这个汇率不能哗一下子可以你跌下去啊，它要保持稳定来维持人民币的这个信誉。那么他干了什么事呢？他不断的在香港市场上发这个央票也好，发各种债也好，来把香港市场上的人民币给搜刮干净。这样你没有人民币流通，是不是整个人民币的这个定价权是不是在你中共手里？是你中共说要跟美元挂钩，这就是一点，就是流通量非常少，所以你建立这个体系，大家也不会是一个很在意的体系，也不会去用，只有买中国商品的时候可能会用到这个体系。涉及到第二点，就是一个国家信用问题。就是说这就涉及到一些外企在中国赚了钱之后，他能不能把这笔钱自由的流出中国呢？很显然是不能嘛。 比如说我刚才讲了，2016年人家日本就发现了，我的企业想撤出中国非常困难，所以我求你中共开个窗口给我们，叫日本企业撤出中国的一个窗口，办事处的窗口。你说你这玩意儿，你中共又不让人家走，那么人家赚的人民币没办法兑换成美元，你不是个自由兑换货币，你国家信誉有问题，那大家就更害怕了。那谁手里掐一堆人民币干什么呢？所以这在基于这两点来说呢，中共说是要这么做，他也能做到一部分。比如说中国产品和中国服务向外输出的时候，跟人家就是说啊，以人民币结算，他可以做得到。但是呢，你要想成为一个国际货币，你做不到。根子还是在你共产党的，第一是你的国家信誉，第二是你的货币信誉都达不到，而且是一个很恶劣的一个场景，大家也不愿意用。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它是一个天方夜谭，它是能说但是做不到。
嗯 ，Jason 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风险可能真的是很大。比如说这个香港自治法里面就有这个金融制裁的手法。那如果真的把一个银行或者几个银行踢出这个美元的结算系统，那中共到底怎么应对呢？
对，事实上呢，他这个实际上是这篇文章最荒谬的一点。他呢提到了美元给他带来的危机。一方面，他的大量的外汇是在美元方式存储的。那么美元如果贬值，它的整个国家资产在贬值。另一方面的话呢，他也提到了美元本身的话呢，随时能卡断它的国际贸易，就是国际交易结算这样的一个通道。但是他提出的概念是说，我们要加速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化。我说就是说，你说这个国际化就国际化了。其实呢，这个刚才稍微谈了，货币那张纸，为啥大家信它是价值呢？就是因为信誉，它背后背的信誉。中共的这个整个经济体量是全球第二，但是它的货币的目前这个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在全球还排不到前五。原因是就是这个信誉太差，而且它整个完全是就是官方决定货币发行，完全不按经济规律。而且呢，就是最近它的这个所作所为，让人对它的信誉是每天都在下跌。你包括前一段时间发现它的黄金，就是包括它的最大的一个黄金金饰首饰，叫做金峰80吨的黄金全是假的，它整个全年黄金的1/4的产量的相应的黄金完全是假的。你连黄金都是假的，你那张纸是真的吗？所以说呢，全球人对它的信誉完全是不能就是信任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而它又国内超发货币，它每年发行货币的量是它整个 GDP 的240%。那么你这么样子超发货币，同时的话呢，又全球这么样子就是无信誉，而且越来越没有信誉。你包括最近的对香港的事情上，他完全把自己的信誉扔在了垃圾堆里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货币怎么可能背后有一点点支撑力呢？而你这时候你说我们要推行全球货币就是人民币化，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不是痴心梦想？这是整个这个文章中最荒谬的一段。但是呢，没办法，他毕竟得要说出一个解决方案，不然的话他怎么能成立这个文章呢？所以说呢，这个本身的话呢，也就看到了这个文章是没办法写出来的，但是他给出来的很多解决方案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是荒谬的。
所以这个六大危机您认为是无解的是吗？就很快还有30秒。
对，几乎都是无解的。他说是做好准备，就像中共呢一直是要六个稳六个保，现在是六大准备。其实呢，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危机，它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它只是陈述了它有很多危机，所有的解决方案其实是完全没有真正的意义在里头的。
是，所以问题的根源可能还是中共本身哈。好的，那非常感谢二位，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很快又到了，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还是下次节目再见。